在历史上给我们看到这一个。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形里头，摩西给他们一点的劝勉，就说神这样降临是试验你，看你们这样子有过这个经历以后，你们会不会敬畏他，不自犯罪。好了，当摩西和这样对神说话，这样对百姓说话的时候，哎呀，我们觉得宝贵的就是神主动的又说了一些话。什么话？是恩典的话。这个恩典的话透过神告诉他们，为我筑一个土堂来献祭，一提到献祭的事情，那就是活在律法底下的人有了出路。人怎么能在神的公义的要求下过来呢？凭着人自己没有可能，只有死亡的恐惧。但是感谢神，神主动的先告诉他们，那时候利未记还没有说了，利未记还要半年多以后才说出来了。但是现在律法已经传下来了，律法一摆出来，人就活不了。但是如果人活不了的话，那么神拯救他们出埃及有什么意思呢？感谢神，神知道，神及时的给人一个出路，他就吩咐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为神筑一个土坛，在上边来献祭。献祭的事情一出来，人在神面前就有路。献祭的事情一出来，恩典就有了根据，向在律法以下的人显出。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神把律法传下来以后，神还是立刻就把恩典补充上去，叫人可以受得了。那么这个筑坛的事情，很显然的我们可以这样说，是恩典的挽回。十条诫命一出来，人就怕的要死。但是感谢他借着筑坛的事情显明恩典的挽回，神还是告诉他们说，我还是赐福于你们。那么进来说，为什么筑了一个土坛就是恩典的挽回？当然我们都知道，不在乎那个坛，而是在乎那个坛上所献的祭物。有了祭物就有了恩典，祭物是表预表耶稣基督，也就是说有了基督耶稣的救赎的工作，基督耶稣的献上，恩典就像在律法以下的人显出来。但是因为神在这里要求他们所筑的是一个土坛，这就有意思了。什么意思呢？他有一件事情，哦，应该这样子，神要他们筑土坛，不要他们筑石坛，不要他们用凿成的石头来筑一个石坛。如果要筑一个石坛的话，也就是随手捡到什么石头你就用什么石头。那么这里边有两个意思，土坛也好，没有凿过的石头所筑的石坛也好，很显然的一件事情，神让这些人学习不要注重外表的情形。你要注意在这个坛上面有没有对的祭物，没有对的祭物，再美的坛也没有作用。哎呀，在香港
来的弟兄姊妹们也许会知道一些事情，不过这是好多年前的事，在香港有些礼拜堂在进行一个比赛。什么比赛？我的礼拜堂最美最大最漂亮，这恐怕已经十几年以前的一个事情了。那么这样子把人的那个观念带到外面的美丽去，当神在这里告诉以色列人土坛就够，一堆土在那里堆起来，这解决问题用不着很宏伟。天主教后来就是走上这个路，影响着基督教一直到今天，还是有意无意的走这个路，要外观美，外观高大，外观漂亮。当然他们也有根据，因为后来所罗门或者大卫起义要为神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明明是说要高大华美，在这新约的里边，神的殿已经不是一个物体，而是教会的本身。教会的本身不能用物质来表明的，必须是用着那个属灵的生命来显出的。神在当时已经这样说，用土坛，只要在土坛里头的祭物对，土坛就有恩典挽回的效用，也不要做成的石头。为什么要把要用做成的石头呢？那当然就是为了美观，或者为了那个其他的原因。但是献祭的作用不在乎那一个坛的美与不美。老实说，主耶稣赤身肉体的钉在十字架上，你说美不美？众人看了一点都不美，但是感谢神，不在乎那一个。虽然在人面前是好像是赤身，但是感谢神，十字架上主所做的，就把神恩典的挽回显出来。磨成的石头，那是人的加工，人的手一加在神所要做的工上头，神的工作就被破坏，这就是不用石坛的另一个原因，不用磨成的石头来筑坛的另一个原因。我们感谢神给以色列人当时很清楚地看见一件事情，前几天你们自觉了，做了很多的工，但是没有叫你们能在律法里头得安息，说现在你们所需要的完全是我所做的恩典的挽回。既然是恩典的挽回，你们就不要伸出自己的手来再加上什么。人的手一伸出来，除了破坏神的工作以外，你不会加深神什么。我们休息一下。哎，我们开始从21章看到23章，我们挑起来看。为什么这样看呢？因为从21章到23章是称为典章。我想弟兄姊妹们应该懂得旧约里头所提的律法诫命律典章。那么这里这三样是怎么分的呢？律诫命当然很清楚，是10条下的10条。典章就最初型的就是21到23。后来在立位记里头也再加上一点，那是关乎社会生活的规范，而是人与人之间那个生活的规范。然后再有日历之上的立位记开头那一大部分，关乎侍奉神的 那个条例。
那么这三部分就构成律法的三个大内容。其实律例和典章是根据四条诫律发展出来的。典章是人与人中间的那个生活的规范，律例是人向着神服侍侍奉敬拜的那个指导。那么21章到23章呢，那就是关乎典章的这一个部分。那么提到这个典章，光是看在人中间应该怎么生活的话，那就很简单
哦，
你就照着那个字句这样说就去活，那就解决问题。若是这样的话，神把这个典章传下来的那个心意就不够明朗了。我们必须记得一件事情，神透过律法的行习去要求人这样活，那么根据是根据神自己的性情，或者根据神自己的要求。那么也就是说，神这样要求人，神自己也就是这样。比方说，我不晓得书弟兄跟父姊妹他们两个人的性格是不是不很接近。有些我姑且这样做一个比方，就是我跟我姊妹啊，我就常常嫌她一些事情，她有时候常常嫌我一些事情。我是嫌她那么收拾东西啊不够那个不够什么不够分类的清楚，她我的嫌我常常做完事情的时候不马上就收拾好，弄得到处都是一堆两堆的什么书也好，纸头也好，都弄得那一大堆。这是关乎一个人的性格的问题，也说不出是性情的问题。我为什么会嫌他呢？因为我是这样，我就要求他也要这样。他为什么嫌我呢？同样的，因为他是那样，所以他也要求我是这样。同样的道理。神把那个律法传下来，要求人这样活，老早就说你们这样活，你就可以在我面前活。如果你不照这个要求来活，你就不能活，就都要死，都要用石头打死。那么神这样要求，因为神就是这样。因此我们看这个典章也好，律例也好，诫命也好，如果不是从这些文字的里头看出这神自己的性情的话，或者看出神自己的话，那么这几张东西就成了一个很枯燥很矮板的文字。但是都是从里边你透过这些枯燥的那个文字看出神自己，看出神的性情来的话呢，那就非常的宝贵。那么所以第三章我们挑起来，从这个角度去看典章里边的神是怎样的神。头一件事情，我想弟兄姊妹们先注意，神是顾念卑微的人的神。你听这一个标题你就晓得律法的里头满了恩典了，是不是？他是顾念卑微的人生。从什么地方看得出来？三章里面好多个条例都说出这一件事情。比方说21章一开始第一节到11节，就说那个赎奴仆的条例。你看到他赎奴仆的条例，你就很清楚的看到，
看到什么？神的心意顾念那些卑微的人，什么人把自己卖给别人做奴仆？有办法的人，没有困难的人都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把自己出卖给人做奴仆，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事。但是神顾念他们，他说奴仆啊只能做六年，六年一满足，第七年一开始他就自由的得释放。我们看这个条例的时候，还不能停在我们今天的观念。如果你用今天的观念去来看，你说胡说八道，哪里可以有奴仆，根本就不能有奴仆。但是我们必须记得，这个是历史上的一个事情，要回到当时的那个历史的背景里头去注意。你一当时历史的背景里头去注意的话，你就懂得在那一个历史的时代，做奴仆是终身的。你要么做不做奴仆，你做奴仆的话，你终身做奴仆。不仅是你终身做奴仆，连你的子孙也跟着要做奴仆。那个奴隶时代的时候就是这个光景。但是你看，神在他百姓的中间设立一个条例，如果有人把自己卖给你做奴仆，他只服侍你六年，第七年他就自由的白白出去。我们一点这里，你就很容易了解到今天我们这些人在神面前所蒙的恩典是叫做什么恩典，是白白的恩典。神就是这样释放，若意是释放人的神，并且是在恩典中释放人的神。在当时是没有释放奴仆的那个事情，但是在神的百姓中间，神就让他们看见奴仆不能永远做奴仆。就像我们这些人做了罪的奴仆，或者做了死的奴仆，在神眼中看来，神不甘心这件事，神要自己做工，做出恩典来，叫这些做死的奴仆、做罪的奴仆的人在恩典中得释放，白白的因着基督的救赎得释放，恢复他原来的那一个模样。当然在我们身上恢复原来的模样，就恢复到神造人的时候的那一个神的形象，神的传柄。那么在这个释放条例的里头，你就看见一件事情，他实在是顾念那些卑微的人。在当时的时代里头，从来没有人顾念奴隶的。你不要说当时的时代，有几个人看过那个啊，不说的乐，还要早一点，那个《黑奴越天路》，那个就是讲那个美国那个黑人，没有得释放以前的那个记录的，跟那个路差不多的了。同时代的事，你就看见那个时候奴隶就不是人，那只不过是一百多年以前的事情，还不到两百年。如果再推到这个几千年以前的时候，奴仆在人中间没有地位，生与死在人眼中并不重要。也许一个主人喜爱了一条狗或者一匹马死掉了，比一个奴隶的死还要严重。 但是在那种情形的里头，神却不是这样叫人看见。神让他的百姓去学习，这些都是照着神的形象造出来的人，不能永远做奴仆，总有一天恩典一来，他们就要得释放。如果你不是这样去看见神的性情，你就没有办法看见这一个典章里头的条文在当时的那个意义。不就是当时的意义，就是到现在的那个意义还是这样。因为这个条文和当时那个奴隶社会里头的那个情形完全不相似。神在那里做了这个写上给他们一条这样不相称的条文，那是非常非常的满了恩典，在这个恩典的里边显明神的自己。那么在这个条例里头有些还不算是那个不算是顾念卑微贫穷人的这个范围里，不过因为看了这一条，我顺带也看下去，就看看他们释放的时候是怎么释放。他说如果他孤身来，他就可以孤身去，但这一点是说是完全恢复他原来的那个模样。如果他是有妻子来，他的妻也可以同他一起出去，或者说他那个妻子是他做奴隶的时间也是自己去娶的，他也一同可以出去。但是如果这个妻子呢，是他主人给的，他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是女儿，他妻子和儿子就要归主人，他是独个儿出去。这个用我们今天的那个观念来看的话，
想不通，
想不通，是的。但是在当时来说呢，这是非常非常的合理，在当时来说。因为这个是主人加给你，不是你本来有的，现在你恢复就恢复你本来有的，本来有的那个光景里头就够了。当然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其实还不清楚，但是在当时来说呢，就是非常的清楚了。但是问题不在这里，因为这一个安排是引出下文的。下文是说什么？下文就讲，他说倘若那个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的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着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你看到这里一件什么事情？这里有一个人，他甘心把自己放在一个奴仆的地位上。那么这个甘心把自己放在奴仆的地位上是因着什么原因？是一个爱的吸引，一个爱的吸引，就是说我爱我的主人也爱我的妻子儿女，我乐意留在这里服侍我的主人。这是从恩典的里头生发了一个爱，因着爱的缘故而乐意甘心去做一个服侍的人，这是上一步。从前是真真实实的奴仆，现在是爱的奴仆。那么这样子，主人就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带到门前靠着门框用锥子穿了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是什么意思？这是说 虽然我有自由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主人也带我一直到个门前，你注意这些，注意这些地点，他不走，不是在屋子里，是走到门前，他就说明他有条件，有这个权利走出这个门外。但是现在我是甘心情愿的不走出这个范围，用锥子穿耳朵，那是对人从属灵的原则上头来说，这是我甘愿来接受自己的一个破碎，来交出自己的残病，永远在这里享用丰盛的恩典。好了，在这里我就回到上面去说，在今天人的眼光看来是没有办法想得通这些，但是当时的那个条例是这样定下来，是什么呢？主人给你一个妻子，给你一个儿女，那么你接过来的时候你就享用恩典了，主人给的恩典。但是当你可以离开的时候，你不能把恩典带走，也就是说神让人在这里学一个功课，恩典不能独占，恩典是与众人一同共用的。那么既然要共用恩典，那就必须把自己长久的留在那个丰富的恩典。从属灵的角度上头来看，你看到这个条例的里边就有那么一个显明，这一个显明是说出了神向人的那个心意，好像神就是这样，他喜欢把他的恩典白白的赏赐给人，他也乐意人完全的自由的得释放。果然我们也真在恩典的里头自由的白白的得了释放，但是神也盼望我们继续留在他的丰富的里头，去成为一个与众人同享恩典的人。我们看这个条例的里头，光是看字面我们就觉得这是个落伍的东西，不喜欢今天的光景啊，在当时奴隶协会的里边是可以这样使用，现在是没有什么意义，看它的时候就作为一种历史的文献来看看就好。我们并不这样，我们说我们透过这些文字的条文是看出神自己的性情来。那么一直到十一节都是说到这种事情的，上边是说男奴仆，七节以后是说到女被女，但是感谢神是一样的。你很看见一件事情，在这些条文的里头居然没有叫人看见被女也好奴仆也好不是人，这些条文里头是肯定他们是人，肯定他们是配得接受恩典的。哎呀，我们有些时候把人间的事情来和神的心思做一个比较，你真看见神是伟大到一个怎样的地步。在当时的时间，奴仆跟婢女不是人，但是在神的眼中他们是，因为他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来做的。那么然后第二点我提出来，我光是提一些点给弟兄姊妹，举一些例子给弟兄姊妹们看，就是第二点我们要看的，在这些典章的里头很明显的测出来的是说明了神就是一个公义的神，特别在二十三章的里边，很多话给我们看到这一个，就是在二十一章的二十三节有一句话， 连世界人都已经很常常引用。我是先看21章23节嘛。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乐还乐，以伤还伤，以打还打。这是神公义的执行。你这样伤害人，你自己就应该受同样的伤害，这就是公义。那么23章的里边，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五节，不可水火散布谣言，不可与恶人联手妄说见证，不可随众行恶，不可